哎，What's up？欢迎收听 BBD by Borrow Die。最近我的另一档节目《佐治亚小帅》采访了一个华尔街房产基金的人员。这两年，很多大机构入局 single family rental，不是公寓房产 multifamily rental，而是 single family，是美国房产散户最喜欢的独立屋。这种机构呢，大概有两种。第一种我们常知道的 OpenDoor、Offerpad 这些房产科技公司。他们买独立屋、翻新、卖独立屋，算是巨型的炒房客。但是我觉得哈，他们其实并不真正的威胁普通房产投资者，因为他们做的是短期的生意，2月份买来，可能4月份就挂牌出售了。做 flipper 短期翻新的朋友，可能大概率不喜欢他们。但是对于很多的普通散户，就是购买之后长期出租、长期持有的房产投资者而言，OpenDoor 和 Offerpad 这样的机构无伤大雅，因为房产作为不动产，增值往往需要你别动它。但是第二种机构呢，是散户真正应该琢磨和研究的，尤其是以很多华尔街基金为主，他们做 single family rental，买房子、翻新房子、长期出租，这个完全是很多房产投资的散户正在做的事情啊。区别的是，散户持有的是两套、三套，华尔街买的是2万套、3万套，他们的模式 exactly 就是散户们正在做的事，然后千倍万倍的放大。他们有资金优势，有成本优势，比如他们大规模的买的油漆就是比你要便宜。这个华尔街进军 single family rental 其实是疫情之前就开始的一个趋势，也将是未来10年的一个趋势。他们持有2年、3年之后，会大批量的卖给养老金公司、保险公司，总之是另一些长期持有的金融公司。虽然说基金公司、养老金公司背后的钱，它也是老百姓的，但是这样普通人和房产投资者之间，会生生的插入大批量的房产经理人。职业经理人太多呢，就意味着投资回报率的下降。我不喜欢，我还是想自己赚钱。但是万事皆有因哈，他们为什么开始进入这个市场，又喜欢这个市场？欢迎去听那个长的播客，我就不在这里解释了。在这里我想说什么呢？我想分享一些我自己不成熟的想法，就是散户应该做什么，未来可以做什么。散户平时呢是小鱼吃虾米，现在大鲨鱼来了，小鱼虾米终于一起吃掉，所以我们能做什么？第一个我能想到的是更好的房屋管理。大多数机构是委托第三方公司 property management 公司来管理，后者呢拿钱办事，责任心很多时候也一般。听群友讲过不少机构房子难租、找不到人、难以沟通、手续麻烦的各种问题，所以散户的一个优势是身段灵活、服务周到。第二个是买房，我们更了解自家周围的社区，所以在这些地区买房或者卖房，我们更有知识。犯罪率怎么样？产业、人口、超市、市政规划、在建项目啊、交通，甚至这个学区的变更，对吧？等等等等。用股票基金大佬彼得林奇的话说，散户对自己行业的了解是他们可以战胜基金经理的一个原因。第三个，我们也可以顺着买嘛，毕竟机构选一个市场，往往会做很多的分析和市场预测。人口啊、产业链啊这些，我们可以把他们的选址作为一个参照，扩大自己的仓位版图，吃鲨鱼嘴边的肉蟹也未尝不可。第四个我可以想到的是做服务商，既然知道有这么样的趋势，那么哪些业务他们需要人来干，需要白手套，需要 external resource，需要 third party，对吧？虽然投资房的钱被机构赚了，但是咱可以当一把服务商做小弟，把钱再赚回来也未尝不可。第五个我能想到的是，打不过就加入，是吧？身段灵活啊，朋友们，咱们如果自己的投资房5年的回报还比不上人家基金公司扣除运营管理的费用之后的回报，那确实有可能的呀。他们换地板就是比你便宜啊，他们刷油漆就是比你便宜啊，对吧？他们甚至可以和建筑商联合开发新盘，从源头就跟你抢最好的肉，那还做个嘚儿啊？所以致敬凯文·杜兰特也不丢人，好吧，朋友们。当然极有可能，极有可能就是这个咱够不上投资门槛。比如人家基金只要50万以上的投资资金，100万以上的投资资金，那就是吧？对，以上都是一些不成熟的遐想，大家不要当做投资建议，也欢迎交流。我把长的访谈放在 show notes 里面，大家可以去听。喜欢这个节目的话，还希望帮小帅宣传宣传，让更多的人听到哈。 前两天一个群友在推特上吼了一嗓子，我去，一下子把我推特涨了20-30个粉丝，给我激动坏了。所以觉得这个播客有点用的话，还是希望大家能帮小帅宣传宣传。这里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，投资需谨慎，您自己个儿得为您自己个儿和您的家庭财务决策负责。下期再见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一起 buy, borrow, die, 拜拜。